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24章，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在学习之前，我们先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因着拒绝真理而刚硬，不要让我们拒绝圣灵的感动而黑暗。主，当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当真理的亮光向我们发出来的时候，求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牢牢地把握真理，让我们能够确信真理，能够接受圣灵的感动。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开头就不要带着疑问，不要带着疑念，不要像拿撒勒人一样。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请你赐福于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求您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以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为主题，向我们说明了拿撒勒人拒绝耶稣的原因。这章的标题是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正是拿撒勒人拒绝耶稣的原因。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表明了拿撒勒人心中对耶稣的疑念，他们带着一种不信来看待耶稣，来看待耶稣口中所发出的恩言。所以当他们有一点不信的时候，带着一种疑念的时候，就对真理的亮光，对耶稣的作为，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了动摇。就像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对上帝的明确的话语和旨意产生动摇和不信的时候，就开始发生怀疑，带着疑念了。所以拿撒勒人也是这样，当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产生不信，就对上帝的话语产生动摇，就带上了疑念，就带上了怀疑。所以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是他们心中对上帝怀疑，对上帝的话语动摇不信的这种表达。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我们首先呢可以看到这个木匠的儿子，这里面包含什么内容呢？这就是真理的特征，这是对真理的表述。木匠的儿子就好像马槽里面的婴孩包着布，这就是真理的特征，这就是真理的记号。真理往往在外表上都是非常简朴的，非常简陋的，在外表上看不到什么属世的这种荣华，看不到外在的这种荣光的炫耀。所以真理的特征一般都是在外表上是不受人欢迎的，是没有人气的。假如说人只看外表的话，是无法赏识真理，无法看明真理的。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取的就是我们一样的这样的肉身，带着我们一样的这种堕落软弱的这样的本性，和我们有着一样的这些人的外表。所以在外表上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俗世的这种荣光，没有什么奇特的这种外在的荣耀。所以在外表上看起来，这就是耶稣他作为人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样子。所以木匠的儿子，这就是表明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样式，到世上来所取的这样的本性，这是在表明耶稣人性的这种状况。所以耶稣他带着这样的人性出生，他带着这样的人性在地上生活，在拿撒勒预备了30年。所以和拿撒勒人和这些普通的人都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也做着普通的工作，做着木匠铺的工作，他做着贫穷之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过的生活和世上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表明耶稣他取了这样的人性，和我们一样的在地上生活。但是耶稣呢，在这样的人性的外表当中，却彰显了上帝的品格，在他里面充满了圣灵的恩典，在他里面充满了上帝话语的恩典，充满了上帝的品格的荣光，充满了上帝作为的能力。所以在他的里面所包含的是神性的特征。所以耶稣他虽然取了这样的人性的外表以及带着这个肉体以及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这样的地上生活，但是耶稣他里面同时他彰显了一种非凡的这种特征，这些属天的这种特质，这就是木匠的儿子所代表的真理。所以这不单单是一种外表，这是包含耶稣他整个的为人的这种特征。所以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既带着人性也带着神性，他是神人二性的结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带着人性，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完完全全的过着义的生活，无罪的生活。所以这就是真理，真理它的外表上是不受人欢迎的，但是真理的内在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只要人愿意挖掘真理，挖掘这个宝藏，人就能够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宝藏，能够发现上帝话语当中的美意，就能够发现这个真理当中的真光，能够赏识上帝儿子的这样的荣耀，能够发现上帝品格的这种荣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真理的特征，以及我们需要去渴慕，需要去追寻，需要去查考，需要去挖掘，需要去不断的去默想，去仰望，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悟性，需要我们接受圣灵的感动。所以需要我们对这样的真理坚定不动摇，带着信心让我们去看待，去持守，去跟随。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木匠的儿子在这里所表达的信息。当拿撒勒人他们心中带着一念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们对真理发生疑念，他们的心中就说，这不是真理吗？但是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看到了真理，他们接受真理，确信这是真理，而是说这不是真理的话语吗？他所讲的这些确确实实是非凡的，是不同的，是有一种属天的特质在里面的， 他们当时心中也是受了感动的，但是他们马上，他们里面也带着一种疑念，就是看到这个真理的外表和特征，他们就开始产生不信。所以对这个真理呢，既是一半的信，又有一半的不信，也就是他们既看到了这是真理的特征和亮光，心中受了感动，但是呢，他们又一看这个外表，又感受到不是这样，好像很不相称，它里面所表现的和它外在的很不相称，所以他们不能相信和他生活在和他们都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位，每一天和他们在一起忙碌过普通生活的这一位，怎么可能是真理呢？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所以他们就带着这样的疑念，带着这样的不信，所以这是他们不信的这种表达，是他们怀疑真光的这种表达。我们知道在伊甸园当中，当时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对真理的这种否认，半否认，其实就是否认，就是带着一种怀疑，不是完全确信。耶稣就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死了就是死了，不能够说不一定死。但是呢，他们就是因着这样的话语，带着这样的疑念，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了不信。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撒旦是怎么试探耶稣的呢？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本来就被上帝确认说这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撒旦呢却要动摇耶稣，所以他就发出了这种怀疑的口吻，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个话所要表达的含义，其实就是和伊甸园当中和在旷野当中撒旦的这种试探，这种口吻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试探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特征，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撒旦来试探，来想方设法要去掌控拿撒勒人的时候，也首先将这类似的这样的疑念放在了他们里面，使他们对真理产生怀疑，即便是他们受到了感动，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不确信，还是带着不信发生怀疑，所以黑暗就临到了他们，撒旦就捆绑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真光。所以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在任何真理的亮光临到之前，在任何的圣灵的感动临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说出这样的话语，心中也不要带着这样的疑念，不要对这样的真光随意的产生怀疑和不信，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开始。所以当拿撒勒人有了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就为他们第一次拒绝耶稣预备了思想，预备了道路，也为他们进一步第二次拒绝耶稣也预备好了这个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一点点的这种怀疑和不信，所以就马上呢，撒旦就要掌控我们，来捆绑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拒绝真理，即便是心中有感动，但是也很难去抓住这个感动，很不容易去抓住这个真理的光，很容易呢就让它消失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人心当中堕落的这种特征和方式。总的来说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这个话语当中包含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拿撒勒人他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他的外表和他所宣言的不相符，所以他们看的是耶稣的外表，看的是他的外在，所以对他的外在人性的这种特征，普通的这种生活，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这样一种外在的这些特征，他们不接受，所以也就是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旧有的关于弥赛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当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他们里面做主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位在外表上没有外在的荣光的，他们就要拒绝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的一位弥赛亚。第二点呢，是因为耶稣内在的属天的这种特性，也就是内在的神性的这种特征，他们也是看得到的，当时他们也是受了感动的，他们也知道耶稣内在的这种品格的荣光啊，和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耶稣，是看到耶稣的无罪，怕显明他们自己的罪，所以是因为他们依恋于罪恶，不愿意放弃罪恶，想继续生活在罪恶当中而不被审查，不受到审判，不受到上帝的谴责，而拒绝耶稣。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内在的无罪的义的这样的特征，义的这样的形象，也就是耶稣神性的这种特征。所以他们拒绝耶稣第二点，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的神性，也就是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个话语当中包含了两点。第一点是因着耶稣人性的特征，他们拒绝耶稣；第二点是因着耶稣神性的特征，他们拒绝耶稣。所以当我们拒绝耶稣的人性，拒绝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拒绝真理。由此看来，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拒绝真理，不就是拒绝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吗？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是不是也讲述了这样的内容呢？那些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我们若是拒绝耶稣的人性和拒绝耶稣的神性，实际上就是在拒绝时代的真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内容啊，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述了这一章的主题，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个内容所包含的意义，这是非常的深刻的，希望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教训，能够看到我们现今的需要，能够看到现今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拒绝真理的原因。这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总共有29段，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段到第十段，向我们讲述了拿撒勒人第一次拒绝耶稣。第二段呢，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11段到19段，这第二个部分讲述了耶稣揭穿拿撒勒人拒绝他的原因。第三个部分是20段到29段，这个部分就讲述了拿撒勒人再一次的拒绝耶稣，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结果， 他们所遭受的上帝的审判。这是这三个部分的大纲结构，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这每一个部分的内容。在第一个部分当中，我们主要看到在拿撒勒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进了会堂宣读先知的话语。当耶稣宣读先知以赛亚的话语的时候，也就是指出了弥赛亚的使命的特征。当时当耶稣解释他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当时的这些在场的人啊，都是非常的受圣灵的感动的，他们的热诚也被鼓舞起来了。在第六段这里说，当时耶稣那种感人的风度和言辞的重要语义，使听众被一种从未感受过的能力所激励，来自上帝的影响如一股洪流冲破了一切障碍，众人像摩西一样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他们受了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当时是受了圣灵的感动的，从良心上来说，他们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是认可这个话语的，但是呢，他们由于高傲的心，他们拒绝了这样的感动。我们看第七段，当耶稣宣布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就突然转而想到自己以及这位发言者对他们身份所做的声明，他们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竟被耶稣说成是奴隶，是在恶势力下期待拯救的囚犯，是处在黑暗之中需要真理之光的人，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侮辱，便起了反感。所以这就是他们拒绝这个真理，拒绝圣灵感动的原因，就是说还是自以为意的心在其中作怪。所以耶稣所说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他们的观念，他们是不接受的，并且他们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审查得太仔细了，所以他们也拒绝。第七段的这两句话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拒绝耶稣的两大方面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第八段第九段，这里面都讲述了耶稣所讲的，耶稣的外表，耶稣他所带给他们的和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拒绝耶稣。第十段呢，就讲述了他们既开始产生疑念，刚才暂时受了感动的心就变得更刚硬了，因为撒旦决意让他们瞎眼，决意要捆绑他们的心灵不得释放，决意呢要全部精力使他们固执不信，所以他们虽然受了感动，最终还是磨煞了刚才所受的感动以及所得到的这些关于耶稣就是救赎主的凭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里面十一段，讲到耶稣要揭穿他们心中隐秘的这种意念，借以证明自己的审信。这个十一段呢，讲到了两大方面，就是耶稣来证明自己的审信，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呢，是耶稣揭穿他们先知的意念，另一方面有天使来救助耶稣。当他们逼迫耶稣的时候，天使保护了耶稣，从他们中间离开了。所以这两大凭证都是在证明耶稣他作为神性的这样的证据，他作为弥赛亚的这样的证据，但是这么明显的证据他们却不接受。这个十二段呢，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样的人上帝才会引领他们呢？就是那些易受感动具有信心的人，那么才能够 有上帝的灵来带领他们。我们知道耶稣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一个是先知以利沙的时候，都是在证明他所说的这个话，就是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个话语就表明了耶稣揭穿他们心中隐秘的意念，也就是告诉他们，他在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是不受人欢迎的，真理的亮光在他自己的家乡是不受人欢迎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真理，往往呢，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邻居当中，在自己的村里面，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在认识我们的人当中，往往我们很难将真理传出来。就是哪怕你讲的是对的哪怕你确实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呢，他们还是不信，他们因为有很多不信的这种借口，就是他们看到的是外表，看到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就以为所讲的话语没有什么信服力。所以这是我们在实际的经历当中往往可以看到的，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第十四段向我们讲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不取决于领受了多少亮光，而在于如何运用已有的亮光。十五段呢，就讲述了耶稣在会堂里面向听众所讲的话语击中了他们自以为义的病根，使他们有了觉悟，也揭露了他们的真相，他们反而对耶稣更加的痛恨了。所以耶稣揭露了他们自以为义的这种病根的时候，本来是表明了耶稣的身份，神性的这种特征，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相，他们反而更加的拒绝了。所以这就是那些不接受真理，拒绝亮光的人，他们一般的这种特征和经历都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到17段到19段，讲到了当他们因着民主的至尊心狂呼乱叫想要杀害耶稣的时候，天使就把耶稣隐藏起来，脱离仇敌的手，引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讲到天使不仅保护了耶稣，也保护那些忠实的门徒，历代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神性的表现，这也是像拿撒勒人所施的一个非常大的恩惠和明证。但是他们依然看不到，依然昧着良心而拒绝真光。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这里面20段就向我们讲述了耶稣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他没有读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这一句。那么这个话语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以色列人看来，他们认为上帝要替他们报仇，要刑罚那些外邦人。但是实际上这个话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审判。耶稣在前面所读的这些话语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但是当恩典时期结束的时候，当人类拒绝这个恩典，拒绝真光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责罚也就会临到，不仅是外邦人，还有犹太人，所有的人当中，凡是不信的人都会遭受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一段呢，就讲述了当拿撒勒人他们第一次拒绝耶稣，就为他们第二次拒绝耶稣预备了道路。那么当他们第二次拒绝耶稣，就进一步的为他们后面遭受上帝的 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审判预备的道路，就是他们后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来有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以及他们流离于天下，这些都是上帝审判临到的凭据。所以这也就是这一部分所讲的内容，也就是告诉我们，当他们拒绝真理的时候，他们最终就会第二次拒绝真理，这也是一种审判的一种临到的原因。也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们正在倾倒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审判逐渐逐渐的临到他们，圣灵逐渐逐渐的收回，恩典时期逐渐逐渐的结束，恩门渐渐的关闭。所以这都是审判临到的不同的表达。所以上帝的审判临到，也就是表明圣灵在逐渐逐渐的在向他们收回，这些都是审判临到的表达。我们看到了21段他们进一步的拒绝了耶稣，22段也是讲述了这个内容，耶稣无奈只得离开拿撒勒，永不再回去了。这就是表明上帝圣灵逐渐逐渐的离开他们啊，这就是审判的领导。我们看到23段这段很重要，向我们做了总结。拿撒勒人因一次的不信，就一直被不信所控制了。犹太公会和全国的人都是这样，他们一次拒绝耶稣，那么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就再一次的拒绝耶稣。他们对圣灵的拒绝，最终导致了多罗地的十字架、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犹太人流离于天下。24段和25段就讲述了他们灵性的失明那么严重，他们看不到天国的真理，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教条和无用的仪式，他们花钱去买这些康鼻和敷屑，他们却不愿意殷勤查考圣经，不愿意接受生命之粮，所以他们的心思因偏见而变得狭窄，他们的品格上充满了缺陷，也不愿意悔改，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习惯原有的欲望，他们不愿意牺牲人世的尊荣，他们不愿意违背当时大思想家和教师们的主张，他们怀抱着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他们固执于这些谬论，他们就心胸狭窄，心思黑暗，他们就充满了属灵的骄傲，真正的虔诚就渐渐的衰落。这是26段。27段就讲到他们的理解力也开始变得昏暗了。28段和29段就讲到了他们拒绝耶稣，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没有外在的荣华，另一方面是因为耶稣他的内在是纯洁的，而他们自己是污秽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受到罪恶的深斥，他们受不了耶稣纯洁的生活对他们所做的谴责，所以他们带着这种自以为意的心，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好，这就是这一部分的重点。今天呢，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通过这一章能够从中能够得到教训，能够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也不要效学拿撒勒人这样的拒绝真理、拒绝圣灵感动的这种错误的经验，让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继续接受真理、接受圣灵的感动。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